各位好，我今日续讲呢个法句经。上一堂呢就讲紧呢个刀杖品嘅，就刀杖品呢我哋未讲完嘅，就讲到呢个巴利文嘅131同132呢系一对嘅偈颂。咁今日呢我哋呢就开始从呢个汉译嘅304再讲啦。咁如果大家有呢个我嘅讲义嘅呢，实际上喺呢个56页嘅。咁呢首偈颂就咁讲嘅：不当粗言，言当畏报，恶往和来刀杖归躯。而巴利文嘅133颂呢，你不要对任何人说粗鲁的话，这样的人会得到同样言辞的回报。愤怒的语言会招致痛苦，以刀杖报复会困扰他。实际上上一堂讲过呢，有好多嘅呢嘅因果呢係会即时报嘅。呢度呢尤其是口语。口语呢会令到人哋呢产生呢个亲心。所以呢度就咁讲啦，如果你同人哋讲一啲粗言秽语，人哋呢第一件事就会即时呢就会回报呢个唔好听嘅说话俾你。甚至呢佢係一个强势嘅人呢，佢会呢用刀杖去报复加诸你身上嘅。305偈：出言以善，如寇忠庆，身无论矣，道世则义。巴利文134颂：假如你像破锣一样不让自己震动，借事以达到平静清凉，你不再愤怒。嗱，呢两首偈颂呢，就可能原典呢有少少唔同啦。我哋话呢，我哋讲呢个善言，嗱呢个呢就同上边嘅粗言呢就系、是、成为呢一对嘅。咁呢度呢讲呢出言以善呢，就好似呢你去到呢个寺庙呢，好多时会叩钟啊、敲磬啊，就点解呢？就希望提醒大家呢，就会呢个听法，同埋呢深深咁样呢去了解佛法系啲咩嘢。咁样呢，当你自己呢都可以做到一个身无论矣，哇犀利啦，即係话呢你已经呢可以呢在这个佛法之中了解到呢，这个第一层面就是无论矣啦，即是你不会有疑惑。同埋呢你如果是真的身无论矣的呢，即是说呢你可以到到一个无我的境界。当然啦，如果做到这样的境界，你就可以去救度众生都很容易啦。咁但是呢这个巴利文的翻译呢就没有讲到这个寇忠庆，他呢就是用一个破锣而达到这个平静清凉。那呢你可以讲是异曲的，是同工，但是呢就个意思呢大家的原点就是很不一样了。同埋呢佢冇讲到呢个道世则义嘅，只係讲呢佢唔会呢再愤怒啫。所以呢两首偈颂呢意思差唔多，但係原点不同，个趣向亦有啲分别嘅。巴利文嘅135颂：如同牧人执杖，驱赶牛只至牛栏，如是衰老 和死亡驅趕眾生的生命，這個是沒有，在我們漢譯是否沒有這個對應的呢？不是，原來呢又是出現了，在很早的了，所以你覺得呢就很熟，在我們的無常品裡面呢是這樣說的：棄人粗象，行木食牛，老死猶然亦養命去，是同一個意思的。咁《法句經》嘅即係話漢譯啦，喺呢個《如暗品》咧，有另外一首偈頌，就係咁講嘅：過罪未贖，如已恬淡；自其屬處，自受大罪。意思咧都差唔多嘅，所以咧我特登引埋出嚟咁解嘅啫。306偈：刀杖良善，妄惭无罪，其殃十倍，灾讯无赦。有白话的巴利文翻译的：以刀杖侵害良善者或无过失者，这样的人会快速遭遇下列十种状况之一。嗱，呢度话十倍，实际上咧系十件事嚟嘅。我哋咧一一去睇下呢十件事会呢啲灾啊，呢啲灾殃系边十样嘅灾殃？307偈：受生号痛，形体毁折，自然老病失意，仿佛呢度有四种。巴利嘅白话译文：剧烈的痛苦，身体受伤与损失，嚴重的疾病，心智失常。另外一首偈頌308：人所無咎，或縣官厄，財產耗盡，親戚離別。巴利的白話翻譯：被国王刁难，被控诉重罪，亲戚亡故，重大的财产损失，次序有少少分别。咁而呢个呢翻译呢意思呢，在巴利文呢就讲被国王刁难，在我们汉译呢就说被这个呢县官呢刁难。那为什么呢？中国呢很喜欢大一统的，大一统之下呢很多的要罚民间的人呢都是由这个地方官员，即是縣官咧去執行嘅。但是咧喺呢個印度，尤其是喺佛陀時期，實際上嗰陣時係好混亂嘅，有好多好多嘅小國，所以咧絕大部分嘅執行者咧喺呢個國法裏邊咧都係國王，所以咧翻譯係不同。咁309偈：卸责所有灾火焚烧，死入地狱，如是为十。巴利嘅140，他的房舍会遭大火焚烧，如者他死后往生地狱。 呢度第九，呢度第十，就系呢十种啦。嗱，我哋去回顾一下，如果咧你咧打一啲良善嘅人，一啲冇罪嘅人，会得到十种嘅灾祸，就系下列呢十种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不论是巴利文又好，我哋汉文又好，都是一样嘅。咁下一首偈颂啦，啊呢首偈颂就好特别嘅，真系讲到当时佛陀时代嘅百家争鸣。三一零偈，须裸剪发，长服草衣，沐浴巨石，内痴结河。巴利文嘅翻译咧系点讲啊？佢话裸行外道，戒法外道，逃离外道，绝食外道，卧地外道。佢嘅意思即系话咧，瞓喺地上边咧就唔会用连草席去做呢个箭铺都唔会嘅。咁嗰啲叫卧地外道、逃灰外道、汗流外道，有一种外道咧好特别嘅、哦。佢要自己出好多嘅汗嘅地方去修炼，咁另外一种外道咧就比较少少听到咯，叫做咧遵佢外道，这类的行为不能令未断除疑惑的人清净。嗱，你睇到啦，呢两首偈颂咧，可能原典咧亦系有好唔同嘅，我哋咧汉译咧。只是有六种的外道，但是呢你看到在这个巴利文呢是有八种，一、二、三、四、五、对不住啊，应该是由这个开始，我或者再来一次，因为呢是有跟我们是有不同的。你见到呢第一个呢就大家都啱的，都是裸行。第二个呢结法都是一样。第三个呢徒弟已经不同了，我们也没有这个绝食。第五个呢就是我地，第六个呢就是这个涂灰，第七个呢就是流汗，第八个呢就是遵佢。咁样呢你见到啦，如果我地将你唔好理个同语唔同啦，你可以睇到喺佛陀时代呢实际上呢係百家争鸣，有好多嘅外道，除咗有呢个婆罗门教啦，最大的五种沙门啦，同埋佛教之外咧，你见到呢度咧，如果睇落去咧，我哋见到咧，最少呢度有好多唔同嘅外道。我哋呢度提六种，有相同嘅咧，只系得可以讲系得三四种，所以加埋咧，呢度已经有十种外道喺度噶啦。咁有一种外道呢就以为少听到，叫做遵佢外道，实际上呢等于我哋中国所谓呢去呢个扎马去修行都可以得到解脱嘅一种外道，呢种呢可能大家就少听到少少。咁呢个偈颂呢可以两个我哋汉译加埋巴利文呢可以睇到佛陀时期呢那个社会在这个修行方面的状态是怎样的。三一一偈，不佛杀烧，亦不求胜，仁爱天下，所识无怨。 你睇到呢首偈颂咧，实际上咧就好容易明白嘅。就唯一咧，就呢个字咧，喺有其他嘅啲大藏经咧，好多系会用个仁爱嘅，即系话有一种修行嘅人，佢唔会杀烧啦，亦唔会咧成日同人哋争拗，要一定要胜他人。去仁爱付诸天下，所以所识即是说他去到哪里都不会有人呢会埋怨他的，即是说他去到道道道义方呢都会受到人的欢迎的。那么三一二偈了，世党有人能知惭愧，是名有尽如策良马。啊，呢首偈颂我哋先读咗相对嘅一首巴利文嘅偈颂先，系咁讲嘅：是否于世间某处存在有惭愧而止恶的人，他避免责难，就像良马避免鞭策一样。除了这首偈颂之外呢，底下呢都是一样呢，是讲我们怎样去修行，还有呢是用去马去做这个譬喻的。就三一三偈就是这么讲的：如策善马，进道能远，人有信戒，定义精进，受道慧成，便灭众苦。嗱，呢度即系话咧，如果你修行啊，有信戒定义精进，慧一定咧，如果你喺呢几方面都可以咧成功嘅。辨滅眾苦，即是说你已经解脱了，可以去到彼岸了。这首偈颂呢，是在我们汉译呢再有多一两首偈颂呢跟这个意思呢加埋呢，就是等于这个巴利文一首的偈颂，就是这个144的偈颂。我哋读咗我哋汉译嘅另外多两首偈颂先啦，呢、这个538同埋539嘅偈颂，呢两首偈颂咧都系摆咗喺象喻品嘅。喂，如马条远，随意所知所如，信戒精进定法要具。跟住再讲啦，呢、这个539。明行成立，忍和意定，是断诸苦，随意所欲。睇落去呢，我哋如果汉译嘅呢三首偈颂，即係话呢个313、538同539呢，讲呢有好多种善法去修行，就可以呢受道慧成，辨灭众苦嘅，就包括信戒定义精进慧。咁呢度呢都有嘅，就我唔作出嚟嘅原因，因为呢度都有信戒精进啦、定啦，上面都有㗎啦。咁呢度又系喎，呢度呢就再加埋有明行忍意，上面亦有定，上面亦有。咁样咧就会断除诸苦，随意所欲，即系到到呢个解脱嘅境界。咁我话呢三首偈颂加埋咧，就大约等于呢个巴利文嘅144颂。咁144颂系点讲啊？144颂系咁讲噶，佢就话：如果精进勤迫切地收集，如良马加鞭。你们必须以信戒精进定责法 而知行具足，明行足地，具念地，舍断众苦。啊，你见到啦，巴利文呢首偈颂里边咧，亦系用马去做一个比喻，跟住咧，我哋咧就会收啲系咩嘢咧？上边都有嘅，全部就信戒精进定责法呢、这个行足句，就等于呢个明行足。所以点解话前边我哋三首嘅汉译嘅偈颂加埋同埋呢个一四四偈咧，就好吻合嘅。如果我哋可以做到咧，就舍断众苦，得到解脱啦。咁如果喺呢几首偈颂里边咧，你见到明行足或者叫做行具足咧，实际上一定系得到解脱噶啦。点解呢？明行足，大家亦系一定好熟口熟面噶啦。喺我哋大乘经里边咧，成日讲咧呢个如来十号，尤其是喺呢个法华经，成日都会提边个成佛就会有呢个系佛嘅十个通号。咁呢度咧？个明行足指系咩嘢咧？指佛陀啊，内心具足两种功德。讲到明啊嘛，系边两种啊？明同埋行。咁佛陀或者喺呢度偈呢几首偈颂里边讲啦，冇特别系指佛陀啦。咁如果你可以达到呢两种功德，明同埋行，咁系点解释啊？明是指，实际上是指三种的神通道道极致。那是哪三种啊？就是宿命明、天眼明、漏尽明。在这个佛的境界呢，我们这三种呢，尤其是漏尽，是在这个佛教才可以收到这个六神通的漏尽通。在佛嘅境界咧，我哋仲系叫佢做漏尽明正智嘅。咁样咧，呢三个咧个明就系要去到佛位先可以有嘅。咁行又系指啲咩嘢啊？嗱，讲完咗个明啊，明就系三明啊，就系呢个宿命明、天眼明同埋漏尽明。行咧就系指两方面，身口二业，在四生六道中，四生在《金刚经》里面有讲过的，有胎生、卵生、湿生和化生，就是这个四生了。六道大家就很熟悉的了。那只有佛陀的身，这里讲的佛陀的身呢，就是他在娑婆世界的化身。只有佛陀在娑婆世界的化身呢，个口个身口意业呢才会是圆满无失的。相对来讲，即是说不论你是什么人，在这个娑婆世界是做不到身口意业圆满无失。所以呢，这个呢明行足呢点解会成为呢个佛嘅十个通号之一？咁另外一个解释啦，嗱呢个解释完，另外一个咧就系明同行咧喺佛教里边咧亦有另外一个解释，系明就系指咧离诸痴暗，即系咧呢个无始无明啊，你都可以离开啊，跟住咧就证得佛果啦。咁行又系指咩呢？就系、是、指呢个三无漏学，三无漏学就系界定位啦，同埋呢个六道，你修行到满足咧，呢、这个亦系佛位嚟嘅。 这个还要菩萨行，即是由菩萨行一直走到去 佛位。那我们讲完了这个偈颂之后呢，就讲下一个偈颂了。下一个偈颂就是三一四自然自然以修法，灭损受正行，象不加群生，是沙门道。巴利文的一四二呢的翻译是这样的：如果他举止安详宁静，即使装饰华丽，他仍然是寂静的、调御的、有节制的、梵行的，于一切众生舍弃刀像，他是一位婆罗门，他是一位沙门，他是一位比丘。嗱，唔知点解，我哋汉译咧只系话沙门，但系咧喺呢个巴利文咧，佢除咗呢个沙门之外咧，佢特别提呢个婆罗门同埋比丘嘅。咁呢度呢，我哋讲到呢个婆罗门品嗰时呢，或者呢可以俾大家一啲启示，你可以自己做一个问号。咁我哋讲婆罗门品嗰时呢，再去寻一个结果，睇下搵唔搵到有咩特别嘅原因要咁样翻译。咁呢个巴利文嘅一四五偈咧，就唔知点解会摆咗有一首偈颂咧，我哋读过噶啦，摆咗喺呢个刀像品。做水道者引导水，制箭者调直箭杆，木匠调整木材，贤者调御自身。这个呢个咧喺巴利文嘅426首的偈颂里面呢，很多人认为呢他们的这个重译就很少的，只是这两首偈颂就是80，我们读了的，还有这个145现在读出来这首偈颂。最后一首偈颂是这个刀像品的，是我们汉译有，巴利文没有的。无害于天下，终身不遇害，常持于一切，熟能与为缘。嗱，呢度亦系好直接咁讲啦。如果我哋一个人啊冇做呢个害人嘅事，终身咧就唔会遇到俾人害嘅事。如果我哋成日去慈悲行一切，好似观音菩萨咁样咯，咁样啊，我哋点会啊有人会怨恨我哋咧？嗱，呢品嘅偈颂就读完啦。咁我哋或者做一个小结。巴利嘅法句经咧，呢、这个一四五颂同埋呢个八十颂咧嘅差异咧，梗系个贤者同埋个智者，而且全颂咧都系一样嘅。咁咧冇提到刀像，唔适合咧摆喺呢一品里边嘅。咁可能咧，因为旧时个个都系用口传噶嘛。唔知點解傳傳下，將呢一首偈頌咧就擺咗喺呢個刀像品。咁跟住咯，一三四頌咧呢度就咁講嘅。我哋頭先都有討論過噶啦。假如你像破羅一樣，不讓自己震動，借事而到達涅槃，平靜清靜，你不再憤怒。咁樣咧？在梵文本里面呢就摆咗喺呢个涅槃品嘅。咁喺我哋汉译呢亦係摆喺涅槃品。就会比摆喺刀像品适合。嗱，呢度呢就要讲一讲啦。因为呢巴利文係冇泥槃品同埋涅槃品嘅。所以呢可能就係咁样。就摆咗喺呢度啦。咁就讲到一三六颂咯。一三六颂呢 就是我哋或者读一读啦，都系愚者作恶事，不自觉为恶，愚者受业报煎熬，痛苦如火烧身。咁因为呢首偈颂咧有提到业啊，咁喺呢个梵文本咧有一品咧就好特别嘅，我哋汉译本冇，巴利文本亦冇啦，就系叫做业品。咁所以咧，佢就摆咗出嚟。再讲啦，呢、这个一四一颂都系咁样。另外两首咧，一三零同埋一三首，一三一两首偈颂咧，喺汉译咧嘅法句经系揾唔到嘅。而呢个一三五颂咧嘅对应偈颂咧，我哋法句经咧好早已经做咗啦。就喺呢个无常品，咁呢个一三六颂咧嘅对应嘅偈颂咧喺汉译咧就摆咗喺余暗品，我哋亦读咗噶啦。咁上边咧已经解释咗，呢一颂嘅咧好多同我哋汉译唔同啦，甚至同呢、这个梵本都唔同。我哋仲有一样嘢啦，就系、是、呢个汉译，我哋有两首偈颂。就是第十颂同埋第十四颂咧，系巴利文咧系冇对应嘅偈颂嘅，但系咧就有样嘢咧就好奇特嘅。今次咧就第一次巴利文嘅法句经嘅偈颂有十六首偈颂，而我哋汉译得十四首，系少过佢嘅，系第一次出现啊。所以可能有一啲偈颂，点解佢都要摆喺刀像品呢？因为佢冇呢个涅槃品啦，冇呢个梵文本嘅叶品啦，所以咧就摆嘅位置，当时辑录咧系有唔同咁解啫。好啦，咁嗱，我哋呢一品就讲完啦，下一品就系讲到呢个老号品。嗱，记住、哦。老号品呢呢一个品名呢有少少争议嘅，我哋下回分解。多谢大家。